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嗯，哇，我们三人行其实挺高兴，对吧？
对，
我们现在又在一块。那我们说回我们的旧约一百句，每逢周末就是学习旧约一百句，学了已经差不多三个月了。今天我们就复习有关外邦的口诀。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有好几个外邦对以色列的发展影响很大，就是埃及、亚述、巴比伦还有波斯。
对，
如果熟读旧约一百句呢，就能说说这些国家怎样影响以色列啊。不如由杨牧师你来说说埃及怎么影响以色列，好不好？
我们说关于埃及的啊，如果你回想呢，第32到39句有谈到这个埃及了。那么32呢，约瑟被卖到埃及，神有美意。33，400年哀声神垂听。34，差遣摩西，神悉心栽培鼓励。35，容我的百姓去，神让子民得自由。36，做梦，法老心刚硬。37，十灾，显谁为真神。38，逾逾节，预表基督救赎。39，过红海，绝境见大能。
哇，牧师很熟啊。关于亚述的有72到73句。72，亚述兴起，残暴之民建都尼尼微。73，北国比南强，确凿王。因为北国是亡于那个亚述的手。关于巴比伦的有哪些呢？
对，关于巴比伦的呢，主要集中在79到90句。79，巴比伦兴起，古国再起，强后成坚。80，征服亚述，洪水助攻，预言应验。81，南国境况险，但听命神保护。82，徒具仪式，礼道心不在，多行不义。83，拜偶像，信仰混乱，圣殿成多神庙。84，差遣先知，欲回转，宣盼望。85，被巴比伦掳走，屡劝不改，神施审判。86，三个阶段。87，丹以里被掳走，逆境不屈，真神忠仆。88，以西结被掳走，王城阶下囚，先知一邦祭神言。89，所有的都被掳走，国破家亡。90，拆毁圣殿和城墙，预言应验，子民再无所事
啊。这南国一亡啊，大部分神的子民呢就被掳流散在异国他乡。哇，过了70年，我们的91句哈，70年神定之数，地得安息啊。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讲过了。那么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哈，我们刚才讲了四个影响以色列的国家。埃及是怎么样啊？
奴役以色列人。
对，亚述呢是灭了北国，而且非常的凶残。巴比伦呢就灭了南国。那么波斯怎么样呢？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了。
旧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92到95句哈，我们会介绍，就是讲到波斯对以色列的影响，相对于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给以色列带来的影响比较正面啊，因为他们懂得用那个怀柔政策。哎，我们先轮流讲一讲92到95句，然后请牧师来介绍92句。92，波斯帝国兴起，强国又起，定都苏珊。
93，征服巴比伦，水稻突袭，自取建成。
94，回归，子民主未忘。
95，重建圣殿和城墙，靠主才成事。
好了，我们先来说说第92句，就是波斯帝国兴起，强国又起，定都苏珊。那么神其实呢，曾借先知以赛亚的口呢， 预言神会兴起波斯的古列王，
就是那个居鲁士，
对，所以使列国降服在这个王面前，让他能征服列国。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以赛亚书45:1，这个是何修本呢这样的记载的。
嗯，
耶和华对所高的居鲁士，就是这个王了，古列王了，如此说：他的右手我曾搀扶，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列王的腰带我曾松开，使城门在他面前闯开，不得关闭。
嗯，那我们就说说这个波斯帝国怎么兴起哈，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
嗯，那这个称作马代王国，就是今天伊朗西北部。这个马代王国的比波斯更早崛起，曾联合巴比伦灭亡亚述帝国的、啊、这个就是在主前612了。那么波斯本来是个很弱小的国家，曾是亚述国的附庸国。主前612呢，亚述被灭了，那么波斯又成了马代的附属国，因为它比较弱小嘛。
嗯，所以很惨啊，成为亚述的附庸国之后，又成了马代的附庸国。
对，所以呢，这个古列王就是这个何修本翻译作居鲁士，在主前550呢，就攻击末代的马代王阿斯提阿基士，哇，很难念了。
嗯，
就建立波斯阿契米尼的王朝。
阿契美尼德王朝、嗯、
都是翻译了。
嗯，
那么在主前539呢，波斯就灭了巴比伦。
嗯，
波斯的首都是苏珊啊，这个圣经也有记载了。
嗯，
后来波斯版图呢，东至印度河，西至希腊，南到埃及。
哇，很大，很辽阔，
那个很辽阔了。
嗯，
从这些历史事实呢，可以看到波斯真好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越来越强盛了。
嗯，
那么圣经里面呢，特别我们参考以西帖记啦、但以理书呢，常常将波斯跟马代并称。我们也来谈谈波斯跟马代的这两个名词国家的关系。
嗯，
其实居鲁士呢，就是这个古列王呢，并没有完全消灭马代统治体系，反而保留他们的贵族特权。
嗯，
将马代削为帝国核心的行省。
嗯，
而马代传统的制度呢，比方法律啊、骑兵啊、行政等等呢，都被波斯来吸纳。例如我们如果看以西帖记呢，1:19-8:8呢，他的王的命令不可以更改啊，这个就是源自马代的法律的传统了。
波斯他喜欢吸纳别人的怀柔的，例如他那个攻占了马代之后，他就吸纳他的制度和他的那个统治阶层，而不是把人家来歼灭。轮到他对待犹大也是这样，这是他的一个政策。
所以怀柔政策呢，都是历史里面有潜力啊。
嗯，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93句。征服巴比伦，水盗突袭，智取坚城。以赛亚先知宣告巴比伦的灭亡，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的13-19，那里说巴比伦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夸耀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
哇，很严重啊。
对，22，巴比伦的时辰临近了，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嗯，
我们先来看这些事情的背景。
嗯，
那时波斯王古列集结大军攻击巴比伦城，巴比伦人预计会被长期围困，并且储备了足够长期作战的物资。
嗯，
另外幼发拉底河流经这城，居民的水源也很充足。
嗯，
由于波斯军队无法攻破巴比伦城的城墙，巴比伦王伯沙撒就自以为很安全。根据但以理书5的记载，有一天，也就是巴比伦城被攻陷的那天，当时伯萨撒王为他的大臣设摆盛宴，他藐视耶和华，使人把圣殿里的器皿拿来饮酒。
哇，
并且赞美各个偶像，没有把荣耀归给掌管他气息和人生的神，神就审判他，宣告巴比伦的年日已到近期。在他们欢饮之际，忽然看见有指头在墙上写字。我们可以看但以理书的5:25-28，何修本25所写的文字是：米尼米尼， 提克勒、乌法尔辛。26节解释是这样子的，
嗯，
米尼就是神所选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27节提可勒就是你被撑在天平上，撑出你的亏欠来。28匹勒斯就是你的国要分裂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
嗯，
结果当晚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
哎呦，真的 是,、
嗯这个、是，
我觉得他
很
过分呢、啊。你看他把从耶和华的圣殿掳掠来的器皿啊，居然斗胆拿来自己长久喝，
嗯、
非常的亵渎，
特别的神迹了。
对。
对，
很有趣的问题，很多人都在思考的，为何军队可以这么容易攻入这个看来牢不可破的巴比伦城呢？
嗯、
其实呢，古希腊人的历史文献和波斯人的历史文献呢是有一些资料的。根据古希腊人的历史文献呢，就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那些波斯军队呢就挖掘人工湖啊，就让那个幼发拉底河呢改它的河道，把它的水呢引到那个湖。那么那个护城河呢，本来护城河的水呢水位是很高的，因为是来自那个幼发拉底河嘛。现在幼发拉底河的水位降低，那个护城河呢也水位降低了，然后军队就可以趁机找一个地方就可以攻入去。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巴比伦人卖国开城门，也可能是两个事情一起发生哈。那么波斯人的文献呢，就是说巴比伦王改敬拜月神了，得罪了主神马尔杜科的祭司啊，他们就叛变开城欢迎敌军。其实几个原因呢，有些学者觉得可能是合并而来，因为历史文献没法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画面。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无论那个巴比伦城是怎么破哈，巴比伦王呢败亡的原因还是因为太骄傲自大，对神不敬，也不警醒，让敌人轻易取胜。今天给我们神的子民什么提示呢？这个值得我们好好去反思一下。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地不惧怕，等候你的地不羞愧。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
耶和华神已掌权。在留言板有听的朋友告诉我们很喜欢这首诗歌，所以就再播一次给你来欣赏啊。那真的是耶和华神已掌权的。94谈到什么呢？回归子民主未忘，神呢早已掌权，他一直的掌权，他早已借先知的口预告子民是会回归的。正如波斯兴起征服巴比伦是神的心意，其实呢他的子民回归也是神的心意。耶利米书29:10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嗯，神子民的回归呢在这里呢就看出完全是出于神的掌权跟带领。
嗯，
我们来看 看下面的经文呢。以斯拉记一章一到三节何修本呢是这样记载的，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发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书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又委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神啊，这个是宣告了。那么以斯拉记六章三到五节呢，何修本也这样的记载，我居鲁士就是古列王元年，王这样子论到在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作为献祭之处，坚固他的根基。第四节，金会可出于王的库房，至于神殿的金银器皿呢，就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取带到巴比伦的，必须归还，带回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哇，这里经文提到古列下旨让国内的犹大人可以回归耶路撒冷，并且下令他们要重建圣殿，圣殿中的圣物也要带回耶路撒冷，而建殿的费用由波斯国来支付。
哇，这个最重要
啊！这个最重要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就是因为这是完全出于神哦。那么神感动但以理看见耶利米有关被掳七十年的预言，立刻为神指明禁食代祷，就是但以理书九章一到三节了。结果怎么样呢？在公元前538年呢，大概50000名神子民就回归故国，他们的领袖是省长所罗巴伯跟祭司耶稣亚。
那么我们也看看这个居鲁士，就是古列王在回归事件当中的角色哈。有学者认为呢，古列就是居鲁士采取那个怀柔政策，让被掳的人可以回归故国，可能是有他的私心的哈。第一，可能是想在帝国核心领土的四周，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城市，例如是苏珊城的四周，建立起强大的对他效忠的一个缓冲的地带哈，这些缓冲的国家，犹大可能是其中一个。另外，在以斯拉记六章十节就写得很清楚了，那个居鲁士为什么让各个属土，就是那些附庸国了，已经变成了人民，重返自己的国家呢？其实可能是期望回归的人为自己向他们的神祷告，为他求平安呢，哈，这个波斯帝国的国君来求平安。但其实我们知道，无论他有没有这些私心，整件事的背后呢，其实都是神大能的手在掌管，在引导，在带领，让君王呢按照神的旨意行事。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5章13节是这样写的，我凭公义兴起居鲁士，原文就是他了哈，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为公价，也不为奖赏。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一切都是出自神的。
谁让子民回归故里，那么子民的回应是怎样的呢？
按道理应该很高兴哈。
对，按道理神的应许实现了，犹大人可以回归故乡重建圣殿，甚至费用也由古列王出，那神的子民对于神这么大的恩典有什么回应呢？子民主未忘记他们，那么子民会不会忘记主呢？这第一次回归的人数大概有50000人，根据历史的记载，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人数为40到60万左右。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不愿意回归呢？犹太人宁愿留在巴比伦也不肯回归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们不肯放弃巴比伦的家业，不想在荒凉了几十年的耶路撒冷重新开始。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害怕回到耶路撒冷后要过严谨的一个宗教信仰生活，他们在巴比伦已经住了几十年，不受神的律法约束，可以任意而行，
这里真值得我们反思哈、啊。神啊，应许让子民哇，当当当，终于可以脱离外邦的生活，回归故国了，不再是亡国奴了哈、啊，可以重建圣殿，过守神诫命、合神心意的敬拜生活。可是神子民就选择留在巴比伦。木星老师，你觉得是不是因为安全感呢？
这是个好问题了，因为人喜欢安于现状的，很难去改变的，除非有一个外力去强迫他。
我不论断，但是这个选择就是很明显，我只能这样说。
好，我们到95句，重建圣殿和城墙，靠主才成事。哇，我们第90句就讲到拆毁圣殿和城墙，预言应验，子民再无所事。当时拆毁圣殿和城墙是因为他们就是不听耶和华的话哈。那现在殿和城墙得以重建，是因为百姓愿意悔改信靠神，是一个反差，是一个对比。回归人不多啊，当然呢，回归人，你看哈该书知道他们也有软弱的，不过经历挫败挫折之后，最后他们选择信靠神，所以在神的大能的帮助之下呢，他们就把代表神与他们同在的两个主要的象征哈重建起来，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哈，另外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的圣城。那么在重建圣殿和圣城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又有外忧又有内患，对吧？
对。
好，那么我先说这个建殿工程遇到的困难呢。那么以西拉记4章到6章跟哈该书1章呢，就分别记录了建殿工程的外忧跟内患。外忧方面包括什么呢？他们建殿的时候呢，就遇上外敌阻拦了。这个尼希米记啊、以西拉记等等呢，都可能有说
记载。
这些外敌主要是北国亡国后呢，亚述从其他地方迁移来，他们信仰混集的非犹太的居民，也很可能包括他们和没被掳走的以色列人所生的混血儿。那么他们要求参与建殿，但领袖所罗巴伯跟领袖耶稣亚呢，跟族长们呢都拒绝了。然后这些人就开始扰乱犹太人的建殿工程。所以我们念以西拉记4章写到，他们看准这个波斯新王上任呢，就上奏控告犹太人。他们来自很多不同的种族的。
他们一起来控告。
这些人呢，曾经让建殿的犹太人灰心丧胆。以西拉记4章4到23节就记录了整个过程啊。内患方面呢，哈该书就第一章就记录了当时回归百姓，他们灵性倒退，经济紧张，他们只是忙着为自己建造房屋。觉得为神建殿啊，还不是时候啊！这个是哈该书1章2节呢，就明明这样的说出来。结果呢，就招来神的责罚了。
对。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建造城墙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在外忧方面，尼希米记4章记录了外敌参巴拉和亚门人多比亚耻笑、讽刺、打击犹太人的决心。他们甚至说，回归子民所建造的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崩裂，
很大的侮辱啊！
这个、
就是说，真的非常简陋，对，非常不坚固。
我觉得侮辱的也很有文采，是吧？
文采。
他们又连同阿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兔人攻击耶路撒冷。在内患方面，尼希米记4章也告诉我们，建造城墙的百姓面对敌人多番搅扰突击，加上不停的建造，变得心力交瘁，身体疲惫，想要放弃。而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也很害怕敌人。
可以理解啊，这么靠近我当然很害怕。
对，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就靠神成事。虽然重建圣殿和重建城墙遇到外敌多番的干扰打击，工程本身也很艰巨，但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
是，
正如撒加利亚书4章6节下半节说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怎样鼓励他的子民做成他的工作呢？我们看到神差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鼓励所罗巴伯、耶稣亚和以色列百姓。
嗯，
以色列百姓领受了神的话，重新寻回召命，重新点燃建殿和建城墙的决心。以斯拉记五章记述了当外邦官员再问起他们建殿的缘由，他们能带着信心清楚说出整个群体的身份领受的使命。
嗯，
从尼希米记四章九节，我们又看见尼希米带领百姓以祷告呼求神，而且以实际行动去派人看守防范敌人。
嗯，所以我们真的很佩服这个尼希米啊哈，他不单是祷告呼求神，而且依靠神之后他就马上有行动的一个人，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九十二到九十五句，九十二，波斯帝国兴起，强国又起，定都书山。九十三，征服巴比伦，水盗突袭，智取坚城。九十四，回归，子民主未忘。九十五，重建圣殿和城墙，靠主才成事。同学就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想好了吗？
我决定多抄写。我决定边跳舞边默想。
我决定把句子唱出来。
我决定多朗诵句子。
哈？我还没想好啊。
得快啊，不然礼物派光了怎么办啊？
哈？礼物？什么礼物？什么礼物啊？
哈？你们不知道？
哎，我知道，我知道。只要把帮助我们牢记旧约一百句的点子电邮到汉语拼音真道 at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而且主持人又同意你的方法有趣有效，就可以获得神秘礼物一份。
哇！哎，伙伴们还等什么呢？走了，走了，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活学旧约一百句，
去读历史。十大局。
对了，记得参加活学旧约一百句的游戏，把你使用过的觉得有效的帮助你牢记的旧约一百句的那个方法和我们分享哈。好，今天呢给你的反思题是这样的，以斯拉和尼希米都在为主做工的过程当中面对重重困难，但是他们同时又经历信靠神的灵就能成事，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欢迎你来电邮短信或者是在留言板分享哈。过程当中有没有增加你对神或者对自己的认识呢？最后我们重温第九十二到九十五句。九十二，波斯帝国兴起，强国又起，定都苏珊。
九十三，征服巴比伦，水盗突袭，智取坚城。
九十四，回归，子民主未忘。
九十五，重建圣殿和城墙，靠主才成事。好，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